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5年3月16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3月17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特朗普将在本周与普京通话讨论停火条件。泽连斯基撤换军队总参谋长，卢比奥称美国可能在加征关税之后展开贸易谈判。贝卢表示，特朗普威胁2%北酒类关税谈判尚未失败。巴拿马运河港口交易，北京加大对李嘉诚旗下长江合计的批评力度。法国欧洲议员呼吁美国把自由女神像还给我们。百度推出两款免费人工智能模型与 DeepSeek 竞争。也门胡塞武装宣称在红海袭击美国航母，联合国呼吁在也门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本周与普京通话讨论停火的条件，请听美国特约记者陈米亚报道。
美国特使维特科夫周日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于本周进行电话会议，讨论乌克兰战争的停火与和平条件。维特科夫说，普京接受特朗普停火与和平理念，并透露上周与普京的数小时讨论是积极且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对话。周日在美国媒体 CNN 的节目上，维特科夫说，与普京的会议主要集中于解决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冲突，并说双方在某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他表示，美国和乌克兰的会晤是积极的，与普京的讨论也同样积极。他说，今天双方的关系更加密切了，双方已经缩小了分歧。不过他拒绝透露具体谈话内容，也没有直接回答普京是否提出部分的要求，包括乌克兰军队撤出库尔斯克，国际承认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领土，以及限制乌克兰的动员能力等等。维特科夫说，他将在周日与特朗普讨论如何进一步缩小这些差距。普京在周四曾经表示支持停火，但是同时提出了许多细节，认为这些必须在协议完成之前进行谈判。维特科夫在接受美国媒体 CBS 采访时说，特朗普与普京进行对话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他认为这将是两国元首之间一次非常积极和建设性的通话。维特科夫补充到，谈判不仅涉及乌克兰和俄罗斯，还包括法国、英国、挪威、芬兰等欧洲国家，以及其他可能涉及停火协议的利益方。他强调，特朗普一直在关注并且参与讨论，也说美国正在与乌克兰接触和对话，并就目前正在考虑的所有问题向他们提出建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先前表态支持停火，但他也希望可以努力实现更长久、更明确的和平。美国特约记者陈米亚发自华盛顿。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周日表示，美国可能对部分国家加征关税以后与这些国家展开双边谈判，以达成更有利于双方利益的新的贸易协议。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对多个贸易伙伴实施或者威胁实施关税措施，本周更是扬言对来自欧盟的葡萄酒、白兰地以及其他酒类产品征收高达 200% 的关税。尽管特朗普此举可能加剧通胀并且使美国的经济陷入衰退，卢比奥在周日接受 CBS 节目采访的时候为美国的对等关税政策进行了辩护。卢比奥说，这是一场全球性的贸易战，美国不仅仅是针对加拿大、墨西哥或者欧盟，而是针对所有的国家。卢比奥进一步解释，在建立一个公平对等的新的秩序基础之上，我们终将与世界各国展开双边的谈判，以达成符合双方利益的新的贸易协议。卢比奥没有具体的说明这些新的协议的形式，但是强调协议对美国来说必须是公平的。卢比奥说，当前的现状对我们不利，因为我们将通过征收对等关税来开创一个新的局面，然而如果其他国家同意的话再进行谈判。卢比奥表示，目前的情况已经无法再持续下去。而法国的总理贝鲁在周日表示，特朗普政府威胁对欧洲酒类产品征收 200% 关税的谈判尚未彻底失败。法国总理暗示，布鲁塞尔决定对美国的波本威士忌加征关税可能存在失误。贝鲁还批评 特朗普政府加征关税的政策完全扰乱了全球的秩序，甚至影响到了美国自身。欧盟在周三宣布对多种美国产品征收关税，包括波本威士忌、摩托车和游艇，以反制美国当天正式生效的 25% 的钢铝关税。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说，如果欧盟不放弃对波本威士忌征收 50% 关税计划，美国将对欧洲酒类产品加征 200% 关税。贝鲁在周日接受了法国广播电台采访，表示欧盟的措施是否存在失误，可能是因为将肯塔基波本酒视为一种贸易威胁，只是根据以前的清单，而没有对商品进行重新的评估，这是欧盟委员会层面的问题。法国的经济部长隆巴尔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表示，我包括总理本人都希望欧盟委员会在主导谈判的时候不要将酒类产品列入清单。贝鲁指出，未来15天是与美国寻求解决方案的一个关键的窗口期。他补充，法国政府已就相关的问题与中国展开数周的谈判。去年10月，中国对欧洲的白兰地进口实施了高额关税，而法国的干邑白兰地占该类产品总进口量的 95%。 贝鲁就强调，他支持尽快达成解决的方案，并且认为谈判仍然有希望。贝鲁表示，虽然特朗普发出了推文，但是目前还没有形成正式的决定，我们将拭目以待。香港首富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和记公司将位于巴拿马运河的两个重要港口出售给了美国财团，引发北京方面的强烈不满。中国政府对这一交易表示愤怒，指责该公司此举损害了中国利益，称其选择与美国共舞将被历史所唾弃，并且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据法新社的报道，中国官方媒体在三天之内两次转载了对长江和记决定出售这两个港口的强烈的不满。长江和记自1997年以来一直管理巴拿马这两个港口，但是近日公司决定将其出售给美国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牵头的财团，交易金额将近190亿美元。根据初步的协议，该财团将收购长江和记旗下的港口运营公司 90% 的股份，并且获得另一家持有多个海外港口子公司的 80% 的股权。周六，北京负责香港事务的机构再一次转发一篇题为《伟大的企业家始终是杰出的爱国者》的社论。这篇最初由香港《大公报》发表的文章质问，如此重要的港口怎么能轻易转给心怀不轨的美国势力。文章还进一步的批评，如果企业家看不清美国政客的本质，选择与其共舞，也许短期内能促成一笔大的交易并获得财富，但从长远来看，他们终将失去未来，并且被历史所唾弃。这篇社论随后被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全文转载，显示出北京对该交易的不满进一步的升级。周五，北京驻港联络办首次转发相关评论之后，长江和记的股价应声下跌了超过 6%。该评论文章发表在周四《大公报》的评论版，而最新的文章被刊登在该版的第三版，并且在头版重点推荐，显示北京方面的批评力度正在加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周日签署了总统令，更换乌克兰军队总参谋长。泽连斯基此举正值乌克兰军队在前线面临困境，引起了各界的关注。乌克兰的总参谋部证实，乌军在库尔斯克地区大规模的撤退。据法新社报道，根据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现任乌军的总参谋长巴尔古列维奇被免职，将由格纳托夫接任。乌克兰总参谋部在声明当中称，格纳托夫将致力于提高部队的直接的管理效率，尤其在军团重组和实施等方面。法国欧洲议员周日在巴黎对数千听众致辞时表示，他要对那些选择与暴君为伍的美国人说，把自由女神像还给我们。详细的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格鲁克斯曼在去年欧洲议会选举时曾为法国社会党带头人，得票率超过 13%， 最近也对竞选下届法国总统表达出积极意向。周日，他的独立小党公众广场在巴黎集会，面对1500多名支持者，他在大会致闭幕词时说，我们要对选择与暴君站在一边的美国人，对应展示科学自由精神而解雇研究人员的美国人说，把自由女神像还给我们，我们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你们，但显然你们鄙视它，请把自由女神像还给我们。 她的讲话引发了热烈的掌声。自由女神像是法国人奥古斯特·巴托尔迪设计的，是法国送给美国的礼物，既是美法友谊的象征，也是美国的象征，于1886年10月28日揭幕，位于纽约自由岛，以纪念美国独立宣言发表100周年。格鲁克斯曼是乌克兰的坚定不移的支持者，他对特朗普背弃乌克兰靠近俄罗斯表示遗憾。格鲁克斯曼在周日的记会上还表示，我们要对美国人说的第二件事是，如果你们想解雇你们最好的研究人员，如果你们想解雇所有那些通过自由、创新意识、对质疑和研究的品味，使贵国成为世界领先强国的人，那么我们欢迎他们。这位欧洲议会议员还发出了开展一场伟大的民主抵抗运动的呼吁，以对抗我们国家的特朗普和马斯克粉丝俱乐部，他认为后者是极有益。他在法新社获得的一封传单中呼吁，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法国国民联盟领导人玛丽娜·勒庞为代表的极有益国际，建立一支有分量、有行动、维护我们的左右铭自由、平等、博爱的力量。他表示，我们在这里发起的无疑将是我们各自生命中最重要、最艰难的战斗，是捍卫法国和欧洲民主的伟大的战斗。在本周末的论坛报上，这位议员明确表示，他将完全参与2027年的总统选举。
百度推出了两款免费人工智能模型与 DeepSeek 竞争，请听夏荣的介绍。
中国互联网巨头百度周日宣布推出两款免费人工智能生成模型。百度在微信公众号公布文心大模型 4.5 和文心大模型 X1 正式发布，并预告6月30日正式将文心大模型开源。百度还宣称 X1 的性能与 DeepSeek 相似，但成本更低。据百度介绍，文心大模型 4.5 是百度自主研发的新一代原生多模态基础大模型，通过多个模态联合建模实现协同优化。这两款免费工具比原定计划提前两周发布，可通过百度对话机器人使用。在此之前，用户必须支付月费才能使用该公司的最新人工智能模型。法新社表示说，百度是最早在2023年部署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的中国公司之一，但字节跳动、月之暗面 AI 等竞争对手的聊天机器人很快的就占据主导地位。阿里巴巴的通义干问、DeepSeek 等开源模型也获得全球开发者群体更大的认可。今年一月，原本名不见经传的 DeepSeek 推出新模型，声称其功能与 ChatGPT 等美国模型一样强大，但开发成本却低得多，爆火全球。中国公司和政府机构迅速将 DeepSeek 的软件整合到自己的工具中，向公众开放。例如，百度已将 DeepSeek 的 R1 推理模型融入到其传统搜寻引擎中。今年二月，微信的所有者腾讯也上线了一款新的人工智能模型，声称其对查询的响应速度比 DeepSeek 更快。同月，阿里巴巴宣布将在未来三年投资520亿美元开发人工智能。
也门的胡塞武装在周日宣称，对一艘在红海的美国航母发动攻击，并且表示将对美国货船也展开报复性的打击，以报复美国的空袭。美国空袭据称已经杀死数名胡塞领导人，联合国呼吁在也门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据法新社报道，胡塞武装领导人马利克·胡塞呼吁也门人在周一举行百万人集会抗议美国的空袭。这次空袭目标包括了也门的首都萨那， 造成至少31人死亡，其中包括儿童。胡塞在电视讲话当中表示，胡塞武装将继续袭击美国在红海的货船，直到美国停止侵略。面对局势升级，联合国呼吁美国和胡塞双方停止军事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透过发言人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一切军事行动都要立即停止，否则将引发报复循环，加剧紧张的局势。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大家好，传出陈立于1942年的美国之音以及六四事件几年后应运而生的自由亚洲电台被特朗普政府冻结资金，面临消声的消息后，有人高兴，有人痛心。高宇这位被北京市公安局指名不要接受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采访的中国知名记者在社交平台发推说，想到明天美国之音中文网就不能更新页面，我远远不只是遗憾，而是痛彻心扉。美国这样做如同自我焚喉，给中国党媒大外宣让路。他说，中共治下75余年，反右、文革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多少中国人冒着生命危险收听被中共定为的敌台，就是想听到真实的情况。旅居欧洲的杜文在 X 平台讲述自己2011年在中国狱中通过短波收音机偷偷收听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等外台的经历，形容曾是无数黑暗中的光、沉默中的呐喊、专制铁幕下的希望。这与另一位旅居北美的媒体人姜维平的经历相似，他因在香港杂志撰文揭露辽宁高层贪腐，2002年被判刑八年，在狱中偷偷收听外台，收听最多的是法广。有一次他听到本台提到东北记者姜维平，在当时恶劣的环境下，你们这句话对我是一个精神上巨大的鼓舞。杜文写道，美国之音的停摆不仅仅是1300多名记者、制片人和助理的失业，它象征着一个时代的沉默，一个自由世界不再愿意为自由之身买单的时代。如果自由世界自己选择沉默，那么专制者的声音便将成为世界唯一的回响。不是每个中国人都欢迎自由的声音，对来自外台的声音深恶痛绝的也有人在。前《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听到美国之音被断粮的消息后欢欣鼓舞，他写道，美国之音瘫痪了。还有那个对中国同样恶毒的自由亚洲电台，这真是大快人心。不过胡锡进从另外一个侧面证实，外台对一代中国青年影响巨大。老胡清楚记得，在自己的学生时代，美国之音对中国的高校学生们产生了多么恶劣的影响，误导大家对时局的认知。从许多有过收听敌台的人的故事可以看出，生活在新闻流通世界的人们已经失去了敏感，但是对于那些浮浮于专制制度、囚禁于有形无形监牢、渴望自由而不得的人们，在绝望中若有幸听到来自自由世界的声音、真实的信息，就像一丝光亮瞬间照亮阴暗的生命，从精神上扶植着他们的存在。自由亚洲台长方贝周六声明强调，终止对自由亚洲电台的资助是对包括中共在内的独裁者和暴君的奖励，他们最希望的就是他们的影响力在资讯领域不受控制。自由欧洲台长斯蒂芬·卡普斯在声明中说，伊朗的毛拉、中共统治者以及莫斯科和明斯克的独裁者只能为他们的消亡而欢欣鼓舞。无国界记者组织认为，这一决定威胁到全世界的新闻自由，抹杀了美国80年来支持信息自由流动的历史。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为何有灯塔之称，不只是因为航母、宇宙飞船、领先的高科技，无线电波传播至世界各个角落的软实力不可小觑， 电波散发出的信息激发着人们的向往，壮大了美国的声誉。如今灯塔、美誉都快要沦为神话。特朗普重返白宫仅仅两个月，颠覆了全球地缘政治，颠覆了美国国内政治格局，也颠覆了美国的形象。特朗普政府不喜欢一声，限制自己不喜欢的媒体参加白宫新闻发布会，现在又把大刀挥向了美国海外媒体。时评人张杰感叹，美国之音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独裁者做梦都想灭掉它，到处建立中国之音，但门庭冷落，没想到川普送来了大礼包。这一切符合特朗普所说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吗？有学者质疑，这难道不是挥刀自宫？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瑞迪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欧洲能否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保护自己，这是周末版法国世界报在头版醒目位置提出的问题。该报欧洲国防主题系列报道特别强调欧洲防务自主的紧迫性。该报的观点证明版也刊登多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分析欧洲建设防务自主可以开发的优势以及所面对的挑战。该报也在头版以图片方式突出特朗普新政对美国三权分立体制的冲击。该报在国际版特别关注了台湾中华民国总统在和平时期重启军事法庭的想法，不同寻常的意义。我们也借本次节目时间向大家介绍法国快报周刊一篇文章，分析台湾企业台积电为何成为全球科技产业链不可或缺的芯片厂商。台湾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日前首次将对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指称为境外敌对势力。世界报驻京记者的文章介绍赖清德此番讲话的背景，指出此时恰逢北京当局推出针对台湾的反分裂法20周年，而中国海空军的舰船战机近期越发频繁地出没在台湾周边地区，针对台湾军事力量的间谍活动也在增加。赖清德因此提出恢复军事审判制度。文章指出，台湾重新启动军事法庭意义非比寻常。台湾在80年代末期才解除了实施数十年的戒严令，军事审判自此退场。而不久前，韩国现职总统尹新月去年12月初下达全国戒严令引发的政治危机，也促使台湾立法以保证戒严令难以轻易获得通过。但赖清德与他身后的民进党目前在立法院没有多数席位，想让重启军事审判的提案获得通过并非易事。目前涉嫌间谍活动的案件均由刑事法庭审理。赖清德2天前还特别要求政府部门加强对中国大陆演艺界中的台湾艺人的监督。文章写道，这些台湾或香港艺人在中国参加电视综艺活动或广告宣传活动时，常会被要求表达他们的爱国之情，甚至被要求呼吁统一。2025中国两会期间，一些台湾艺人就在微博平台上转发中国官方媒体中国台湾省的说法，这在台湾岛内引起争议。文章引述目前在美国教授台湾历史的前荷兰外交官韦杰里指出，问题是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不仅坚持而且强化了对台强硬路线，利用台湾对中国的善意加强假信息传播渗透以及破坏民选的民进党政府信誉的活动。韦杰里认为，赖清德的最新措施意在提醒台湾人面对来自中国的假信息以及影响力行动更加警惕，也更有韧性。韦杰里也希望美国总统能从赖清德政府的作为中看到台湾在尽一切努力拒止中国。特朗普再度出任美国总统，也对被台湾看作是护国神山的台积电发出了关税威胁，指责台湾偷走了美国的芯片产业。法国最新一期快报周刊发表文章对此指出， 台积电无疑是当今世界各种电子设备必不可少的芯片的最大生产商，但这并不是台湾强行抢走了美国的芯片产业。文章引述一名芯片市场分析人士指出，事实上是美国当年不想在自己国土上有工厂。文章写道，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专营芯片的大型企业都面对一个大难题，那就是由于芯片精密度越来越高，生产难度也越来越大，所必须的材料十分敏感，操作十分复杂，生产的良率变得很差，导致成本升高。原本一直自己生产芯片的英特尔以及其他美国厂商开始外包生产，自己则专注芯片的设计。一名业内分析人士也指出，在90年代，美国企业选择了将芯片生产转移到有廉价劳动力的亚洲。分析人士皮埃尔·冈布向《快报》周刊记者指出，台湾的芯片产业是由美国也是由日本建立起来，美日两国自90年代起就将他们的公司和工厂迁移到台湾，目的就是降低成本。而台湾在芯片产业中的战略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台积电。台积电自1987年建厂以来，其技术领先地位无人可比。与台积电相比，无论是欧洲还是中国还是美国都至少落后十年。而台积电最大的实力在于它的功能全面。2023年，台积电为全球500家客户生产了11000种不同类型的芯片。业内人士指出，目前尚无人可以与台积电竞争。文章写道，台湾不会舍弃这座护国神山。赖清德政府承诺特朗普要加大对美投资，这可能至少在目前可以让特朗普安静下来。以上是周末法国世界报摘要。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菲律宾中期选举年初拉开帷幕，马尼拉两大政治家族之间展开激烈角逐。随着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被抓捕送交国际法庭开审，东南亚媒体从菲律宾的政治斗争中看出中美博弈的影子，尤其在牵涉全球权力和经济利益的方向引导下，各方认为2025年南海冲突局势仍将持续升温。综合泰国媒体报道，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14号首次在国际刑事法庭出审，他透过视讯向法官陈述自己的姓名以确认身份，这被视为审判前启动法律程序的第一步。杜特尔特因执政期间严厉剿毒，造成数千人死亡而被指控危害人类罪，由此成为首位接受国际刑事法庭审判的亚洲领导人。现年79岁的杜特尔特于3月11号在菲律宾机场被强行逮捕，其律师将菲律宾当局针对杜特尔特实施逮捕、拘押并送交荷兰的行动称之为绑架。目前他被关押在国际刑事法院拘留中心。菲律宾现任副总统萨拉·杜特尔特的女儿表示，他的父亲被强行带到了另一个国家。目前菲律宾国内支持杜特尔特的示威活动正在席卷南部地区。萨拉此前声称自己处于不安全境地，并已雇用杀手做好刺杀总统小马克思的准备。外界评论菲律宾正副总统之间的矛盾白热化。时值菲律宾中期选举临近，两大权势家族为了争夺菲律宾政治主导权而展开了激烈斗争。此次杜特尔特被强行送押事件证明，萨拉此前的死亡威胁言论并非危言耸听。萨拉当前面临弹劾以及多项指控，包括滥用国家资金、未参与谴责中国在南海的侵略行为，以及密谋暗杀总统及家人。一旦被定罪或在中期选举失去政治支持，这将进一步加剧杜特尔特家族的政治风险，甚至可能被迫退出菲律宾政治舞台。菲律宾中期选举定于2025年5月12号举行，各政党自1月12号进入了中期选举的竞选准备。在此期间，全国禁止使用枪支。菲律宾军方已经宣布不会介入中期选举。此次投票选举的18320个政府席位 其中包括328个参众院议席，将对未来制定菲律宾国家政策发挥关键作用，更是提前勾勒2028年菲律宾总统竞选格局的一次预演。目前菲律宾经济不景气，政府当局面临解决生活成本上升问题等国内政治挑战，而小马克思与萨拉之间由合作走向分歧的关键节点就是外交政策方向。杜特尔特家族致力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通过强化经济合作改善民生状况。小马克思家族则主张强化非美关系，积极拉拢美国盟友，在南海问题上对北京采取强硬态度，通过打造捍卫主权议题争取国内支持，同时力邀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韩国等盟友组织海上联合巡逻军演。近期更多欧洲船队开始加入了这一行动，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的加入志在表明自己不再仅仅是旁观者，其背后的战略原因出于许多欧洲国家在太平洋地区仍有殖民地，如果该地区的主要航道落入中国控制，全球性的地缘政治力量平衡可能会发生永久的转变。泰国国际政治观察人士认为，菲律宾两大权阀家族斗争白热化的背后，暗藏着中美激烈竞争的角力和对抗，谁主导菲律宾外交政策方向，将对南海局势产生重大影响。中国始终声称拥有大部分南海地区主权，北京将菲律宾和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军事行动视为挑衅。分析人士甚至提出，俄乌战争即将结束，下一个战场是不是亚洲的专题讨论。泰国媒体专栏作家阿塔什评论指出，南海已成为全球权力和经济碰撞的舞台，这是一个没有人会举白旗的地缘政治战场。华盛顿志在对外宣誓，不允许南海成为中国的内海，更不接受中国垄断这条价值3.37万亿美元的海上贸易路线。下一步值得观察的是，美国国会是否通过应对中国海军挑战的预算案。然而，随着南海紧张局势加剧，非美强化军事合作之际，中俄军事合作也在悄然加强。俄中军舰在太平洋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暗示如果西方国家动用海军力量向中国施压，中国同样拥有强大的盟友。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大家好，2月9号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月份的物价指数，与公布1月份物价指数的一片消费回暖物价回升不同，2月份消费物价同比和环比均出现大幅下跌。2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从1月份的上涨 0.7% 掉头下跌 0.2%，其中食品价格下跌 0.5%， 非食品价格下跌 0.1%， 服务价格下跌 0.5%。 2月份工业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下跌 2.2%， 这是 PPI 连续第29个月同比下跌。PPI 持续这么长时间下跌，在中国和主要经济体都未曾出现过，所有官方数据都指向中国经济处于通缩螺旋中。尽管刚刚结束的两会不断传出提升内需、鼓励消费的呼声，但总理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并未给出具体应对措施，更未提及中国经济结构性改革话题。网友火星宏观发帖说，目前所有的数据都高度趋同于供给过剩、需求不足。从几大类经济要素来看，首先是资金供给过剩、需求不足，至少近30年来社融存量的增长速度持续快于 GDP 的增长速度，广义货币 M2 的增长速度一直以高于经济增速 50% 的速度 扩张，其次是人力资源供给过剩，需求不足，两个信号十分明显，一是自谋职业劳动力占比越来越大，二是青年失业率一直在扩大，大学生求职越来越困难，这两个信号发生在人口总量下降、劳动力供给总量持续数年下降的背景下尤为重要。虽然我们一直通过增加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来消化部分过剩的产能，但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从2023年2月开始持续同比下跌，至今已整整两年，也就是生产资料的供应持续性过剩。然而上周财政部长在记者会上谈及财政的扩张性支出时，在十多万亿的扩张性财政支出中，仅有不到 0.5% 的4500亿元用于刺激消费，其他 99.5% 的扩张性财政资金均习惯性的继续用于刺激生产。价格信号警示我们，在供给过剩的通缩周期中，通过增加个人收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来增加需求，远比刺激生产继续增加供给重要。网友 Jackie 发帖说，国际学者在研究国内经济结构性问题时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相比美国，国内的资源配置效率居然低了 50%。 这意味着如果我们能解决这些问题，哪怕不增加投资，经济还能再增长 50%。 这简直是藏在抽屉里的经济增长潜力。那么大家公认的国内结构性问题到底有哪些呢？第一个问题是出口成瘾，过去3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出口。2007年，出口占 GDP 的比重达 35.4%， 但随着经济规模扩大，这一比例逐渐下降至2023年的 18% 左右。但现在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都公认这条路走不通了。那么为什么一直依赖出口呢？核心问题就是内需不足，这就是被公认的第二个问题。内需不足的一个原因是消费水平太低，老百姓的消费占 GDP 的比重全球最低。2023年的数据显示，我们的消费占 GDP 的比重仅为 38%， 远低于美国的 68% 和日本的 54%。 另外，过去10年间，国内居民消费年均增长率为 6.5%， 而 GDP 年均增长率为 7.2%， 这意味着消费增长速度长期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导致消费占 GDP 比重逐年下降，这就直接导致消费不足、内需不足。为什么老百姓消费这么低呢？原因也很简单，居民劳动报酬占 GDP 的比重仅为 45% 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的 60%， 劳动收入增长速度一直低于 GDP 增长速度。再看储蓄率，我们总储蓄率高达 45%， 其中居民储蓄率约为 35%， 远高于美国的 15% 和日本的 25%。为什么储蓄率又这么高呢？看社会保障支出，我们的社会保障支出占 GDP 的比重仅为 10%， 远低于欧美国家的 20% 以上。这意味着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到位，老百姓不得不通过储蓄来应对养老、教育和医疗等不确定性。第三个问题，经济不平等和社会不正义。我们的基尼系数长期处于 0.46 左右，远高于国际警戒线的 0.4。 收入差距调查显示，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是低收入群体的10倍以上。还有根据麦肯锡的调查，我们的社会流动性的下降趋势明显，底层人群向上流动的机会减少。第四个被公认的问题是制造业升级换代。这个问题其实和体制关系很大，因为在任何国家，企业的升级 级换代都离不开中小企业的发展。以美国为例，经济发展的动力就是中小企业，技术进步也靠中小企业。看看美国的发明创造几乎都来自中小企业，大企业大多是从小企业发展起来的，大企业可以慢慢地退出市场，新的中小企业不断涌现，靠着这种新陈代谢，经济才能保持活力。国内中小企业的发展严重不足，这直接导致了就业不足和内需不足，中小企业发展不起来，制造业升级换代也成了难题。为什么中小企业发展不起来？是政策问题，资源配置问题。比如美国每年对中小企业的研发补贴占 GDP 的 0.5%， 而我们仅为 0.2%。 所以说我们现在的结构性问题就是依赖出口，内需不足，经济不平等，中小企业发展不足。这些问题就像慢性病，不解决经济就只能亚健康。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榆。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听友好，随着斯诺包被驱逐和拿破仑定于一尊，动物农场的状况每况愈下，大饥荒的传言被以沙代粮蒙混过去，但动物们的饥饿是无法克服的，终究沙子不能裹腹。于是拿破仑采取了非常措施，一方面强调动物们更辛苦的工作，加大产量，一方面对饥饿引起的不满大力镇压，借口是现成的，外部敌对势力和内部反动势力联手要颠覆动物江山，攘外必先安内，清理暗藏的斯诺包分子势在必行，这是同类暴政的标准做法。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高科技暴政的预言家乔治·奥威尔之妻，大清洗和动物农场的终结。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显然解决问题不重要，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才更重要，
这是我们太熟悉的套路了。所以传道书中就说太阳底下无心事儿。现在呢，这拿破仑出门呢都要有六条恶犬前后护佑，因为要提防内部暗藏的敌人，他深居简出。一天清晨，斯奎拉宣布要提高鸡蛋上缴数量，每周必须上缴400个鸡蛋，母鸡就提出强烈抗议，并且在黑米诺卡鸡的带领下呢，飞上房船去下蛋，那鸡蛋落地就摔碎了，这是动物们的第一次反抗。很快反抗被镇压下去，代价是9只鸡丧命，对外宣称呢是闹了鸡瘟。跟着就有传言说斯诺包啊，夜间常常潜回农场破坏，偷走谷子，掀翻牛奶桶，踩踏苗圃，动物们呢被斯诺包的幽灵吓坏了。这还不算，斯奎拉又宣布说已经找到证据啊，这个斯诺包啊，他和老琼斯是一伙的，是混进农场的阶级敌人。事实上呢，在苏共的党内斗争中，托洛斯基头上的罪名也是德国间谍、沙皇密探、白匪内线，完全不顾正是托洛斯基组建了红军与白匪作战的事实。这老师的大马包克瑟他就不明白了，他说、我们都亲眼看见了斯诺包在抵抗琼斯入侵的时候呢，他英勇作战，而且负了伤，鲜血直流啊。斯奎拉马上反驳说，这也是他阴谋的一部分，我们的领袖拿破仑早就明白了。那既然是拿破仑同志说的，那肯定不会有错。斯奎拉怪怪的瞥了包克瑟一眼，阴阳怪气的说呀，我提醒农场中的每个动物要睁大眼睛，我们有理由相信眼下斯诺包的密探 正在我们中间潜伏着。
这就明确发出了要抓间谍大清洗的信号。
是的，动物农场中立刻就揪出了四头猪。拿破仑严厉地站在那儿，向下扫了一眼，接着发出一声尖细的惊叫，于是那些狗就立刻冲上去咬住了四头猪的耳朵，把它们往外拖。四头猪在痛苦和恐惧中嚎叫着，被拖到了拿破仑的脚下。猪的耳朵流出血，狗尝到了血腥味，就发狂了好一会儿。拿破仑命令猪坦白罪行，再没费劲，这些猪就坦白了他们一直和斯诺包保持秘密联系，接受破坏指令。斯诺包呢，曾向他们承认自己就是琼斯的特务。现在证据确凿，狗扑上去就咬穿了这几头猪的喉咙。拿破仑转身问其他动物有什么要坦白的，于是鸡就坦白说，斯诺包在他做梦的时候啊，只是他违抗拿破仑的命令。羊就坦白说呢，他曾经谋杀了一只老公羊，还向饮水中撒尿。鹅呢就也坦白说，他曾啊偷了六穗谷子，并且在夜里啊偷偷的给吃了。这些坦白罪行的动物被当场杀掉，逼供和死刑就这样进行着，直到拿破仑脚下堆起一堆尸体，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事实上呢，在斯大林掀起的大清洗中，仅仅在1937到1938年就枪决了80万人，关进劳改营130万人，斯大林亲自签名抓捕的政治犯就有45000人，都是苏共党内的精英骨干。可怕的是这些人呢，是纷纷认罪，连老革命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加米涅夫等人呢，也就公开承认他们是人民敌人、外国间谍、托洛斯基的同伙。这些承认呢，可都是在公开审判的时候做出的，还有外国观察家在场，谁也想不通斯大林他是怎么做到的。其实呢，我们知道啊，主要就是两招，严刑拷打和抓软肋。一个人自己可以宁死不屈，但是若这宁死不屈的后果啊，是让自己所爱的人、父母、妻子、儿女付出惨重代价，则几乎没有人会不服从。共产党大清洗的法宝，它是践踏一切道德底线、人伦底线，让自己比野兽还要凶残。当他们使用非人的手段时，就没有人能扛得住、受得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啊，是中国人早就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了。
可似乎人们已经忘掉了这些惨剧。
是啊，更可怕的是，经过了残酷的大清洗之后，受害的人呢，他反而去感谢施暴者。奥威尔他写到了这一点。这个老马克拉夫感到有点不对劲儿。当年老麦哲鼓动我们造反，不是要建设一个动物一律平等的社会吗？为什么现在却成了一个人人不敢讲真话的时代？当他眼看同伴被恶犬撕成碎片时，他也没有产生丝毫反抗的念头，只是安慰自己，这难道不是比琼斯时代好些了吗？于是决定不管出什么事儿，都要忠心耿耿服从拿破仑的领导，完成交给自己的任务。原来七戒中那条任何动物不得伤害其他动物呢，也悄悄被加上了无缘无故四个字。于是呢，杀害同类一定是有理由的。大清洗之后最大的变化呢，就是拿破仑同志出门啊，前面会要有一只小公鸡来鸣叫开道。在庄主院里呢，他也单独居住，独自用餐，而且开始使用特制的瓷器。动物农场开始了日复一日的枯燥生活，动物们是辛勤劳动，退休年龄却一再提高，所有的生产数字是节节上升，永远是大丰收、大增产，可是动物的粮食定量却一再减少。这个减少被称作调整。这还不算什么大事儿，新规定来了，今后所有动物遇到猪领导层都要退到路边恭敬让路。拿破仑指示每周必须举行一次游行， 庆祝农场新成果，游行呢是由猪带头，后面是马牛羊，黑公鸡走在队伍前面引领口号，拿破仑同志万岁。只是每次游行完毕啊，动物们都感到肚子里头空空的，是饥饿难挨。终于最忠实听话努力工作的老马 Boxer 生病了，朱领导呢就下令把他送往威灵顿的兽医院。但是聪明的驴本杰明他发现呢，来拉 Boxer 的车呀是威灵顿屠宰场的。这时候动物们呢就哭起来，克拉夫凄厉的哭喊说 Boxer 你快下来，他们要送你去死。动物们呢就狂追，马车就飞跑，终于再也不见踪影。几天以后呢，斯奎拉就来宣布 Boxer 死了，临死前念念不忘动物农场万岁，拿破仑同志万岁，拿破仑永远正确。
这就是暴政下善良效忠者的下场，残酷但真实。
是的，这个老马 Boxer 啊，是奥威尔创造的一个典型的愚忠形象。他善良、肯干、盲从，没有自己的想法，让猪领导层任意驱使。但是他的下场呢，是被送往屠宰场，他的骨头、皮肉成为猪领导层最后榨取的东西。所以芸芸动物啊，在猪领导眼中只有收割的价值，他们甚至连喂养的责任都不肯负，日子是一天天就这么过下去了。拿破仑呢，不再是同志，而成了神，一头猪神。动物农场每年都在斯奎拉的报表中欣欣向荣，只是动物们从来就没吃饱过。聪明的驴本杰明，他有着与众不同的记忆，他自己称对自己漫长的一生中的每个细节啊都记忆犹新，还说呢他认识到事物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什么更好更坏之分，饥饿、艰难、失望的现实是生活不可改变的规律。我们知道啊，在暴政之下，当实际的反抗没有可能的时候呢，记忆就成了唯一的反抗手段。本杰明他牢记着动物农场原初的七戒，他答应呢去给眼睛瞎了的克拉夫念一遍这个七戒，但是他发现这七戒已经消失了，只剩一戒写在墙上，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这就是苏俄共产革命的最终结果，他牺牲了无数人的性命，糟蹋了无数宝贵的资源，最后只是培养出一个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权贵阶层。由于这个权贵阶层呢，他是靠人民的鲜血在喂养，所以他们就更无耻、更残忍，也更贪婪。在对人民敲骨吸髓的压榨与迫害的同时，他们还要强迫人民对之感恩戴德。
动物农场的结局又是怎么样的呢？
奥威尔的预见呢，还真是发人深省。一天呢，动物们听到一声马的悲鸣，他们发现这猪突然站立起来，像人一样用脚走路了。拿破仑大模大样直立着，眼睛四下轻慢地瞥了一下，他的蹄子中捏着一根鞭子，他穿上了黑外套和一条特制的马裤，还绑上了皮绑腿。他亲爱的母猪呢，则穿上了一件波纹绸的裙子，那是琼斯夫人过去在星期天穿的。动物农场也改回了琼斯时代的老名字曼纳农场。这就是动物革命的结局，一切都回到从前，只是新的统治阶级是猪领导层。从前呢，人们说革命会使奴隶获得一切，失去的只是锁链，现在人们知道奴隶失去了一切，获得的只是锁链。
好的，那今天就先说到这里，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高科技暴政的预言家乔治·奥威尔之妻，大清洗和动物农场的终结。 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由索菲主持，感谢阿斯尔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重播新闻提要。特朗普将在本周与普京通话，讨论停火条件。泽连斯基撤换军队总参谋长，卢比奥称美国可能在加征关税之后展开贸易谈判。贝卢表示，特朗普威胁2%北酒类关税谈判尚未失败。巴拿马运河港口交易，北京加大对李嘉诚旗下长江合记批评力度。法国欧洲议员呼吁美国把自由女神像还给我们。百度推出两款免费人工智能模型与 DeepSeek 竞争。也门胡塞武装宣称在红海袭击美国航母，联合国呼吁在也门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 Philippe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L'Ambéatrice 所演唱的 Danse Marie-Lou，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再次收听新闻节目，请前往网站 rfi.fr 或者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名称是 RFI Pure Radio， 拼写是 RFI-PURE-RADIO。